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就着上次所谈的呢继续谈下去。上次我们说到兄弟之间、亲戚之间、朋友之间要是有了过节怎么办，首先第一你得回到神的面前看看你自己这里有没有亏欠。那我们举的例子仍然是雅各与以扫。小贝说来到神面前一看呢，自己恐怕一定会有亏欠，倒是不然。我们把这个雅各在神面前祷告的那段话念了一下，大致是说啊，我主亚伯拉罕，我父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要我回本地本族去，因为你要厚待我，那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，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河，如今我成了两队了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啊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先不说别的，请问在这段话里面，雅各有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？有什么对不起以扫的地方？
有，那当然是有啊，不然他为什么怕他来杀他呢？对不对？要是他觉得心里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，他哥哥来一定是他大队阵仗来迎接他，这个好弟弟。
你这个就是江湖好汉的说法，世人是无故的恨我们，不管我觉得有没有亏欠，他带了400人来，我都害怕。这个害怕并不见得是我欠他的，
因为那不是当年不就是啊？他那个长子的名字，
这我们不又来了吗？这个都是今天传道人讲的，雅各在神面前一点都没有亏心呢、啊，这是
真的哦。哎呦，那我们
你看嘛，你看这段话，
觉得好像雅各很亏心，所以他很怕他哥哥这样。
没有啦，这个跟亏心不亏心没关系，他不知道以扫带这些人来用意是什么，所以他害怕。可是当他害怕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不单是现在，过去这20年他从来没有因为当年的那件事情在神面前有所谓的认罪，神也从来没有因为那件事情说他有什么不对。
哦，反正他觉得这件事情做就做，有什么错嘛，对不对？
不是做就做，当初他哥哥自己要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嘛。
哦，
说不定雅各回头还觉得卖的稍微贵了一点，是不是？你可以不要卖，你要卖我们两个讲定了你卖。而且到后来是我妈自己叫我来的，对我妈的想法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咒诅。你这个哥哥已经娶了两个外邦女子，早就自外于神的应许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
而且我有这个。这个长子的名分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过得比你好嘛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我并没有抢了你一头驴一头羊 啊，
所以我讲起来我哈，照理说呢，你这个哥哥应该看到我现在情况也还不错，还过得去，我们应该就是很好的时机来相认，结果你带着大队人马来，到底居心何在，心里有一点忐忑不安，你还会不会有一些别种想法，只是这样子而已，是不是？
他恐怕还没想到这么远。第一就是在神的面前干干净净，这是很重要的。
嗯，
这些外在的危机都是让我们重新审查自己心里面是否诚实，在神面前是否平安，最好最好的机会。
嗯，
对不对？因为你假如想起，将来你想起蒙哥怎么搞的，天天就是想起他，那你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来到神的面前看看，说想当年我们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，小贝对蒙哥有没有亏欠。
有啊，
他有吗？
想要打电话去的时候，结果却传来了噩耗。
蒙什么噩耗？
杨连杰已经不在了。
哎呀，
哎，像哎，就是我就是接下来问，那像这种万一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
那就看蒙哥会不会从地里边长生而起，向、哎哎哎、你显现。
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在，类似这样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这你想要弥补，就人家他就挂了，怎么办？
他挂了其实最好办了。
挂了最后，可是他要是挂的时候，他还不是基督徒，那将来一定天人永隔啊，对不对？
蒙哥挂的话，你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来，你要是蒙哥还没挂，你整天想起我来，你又觉得自己对我没什么亏欠，那这是一个很好审查自己的机会，对不对？看看你到底当年跟我做节目的时候搞了些什么对不起我、对不起主的名堂。
对对对对。
如果你自己觉得在神的面前平安了，那才能够讲到下一步啊。
嗯，
这件事情决定了之后，你才能够再去想说，我现在跟我从前这个对头哈、到底。我们中间要达到什么样的关系才算是平安了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
哦，对呀、你总不能就一通电话去告诉人家，哎，蒙哥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小贝。啊，
小贝，哪一个小贝？
哎呦，15年前跟你一起做广播节目的小贝。哦，想起来，然后讲一讲啊。啊、我今天大彻大悟，跟你说声对不起了哈，拜拜，然后电话挂了，这样算不算了？
这个就是事先也没讲好，也没想好。
对、
你还是回到圣经的例子看是最清楚。雅各怎么说的？到了这个后边，圣经告诉我们了，雅各从他所有的物中拿很多的礼物给他的哥哥以扫。
对，我说这个就是这个最做人最基本的道理，这个一定要做好。
不，别急别急，那个咱们还没到。咱们雅各为什么决定这样做？不但送一大批礼物，还把礼物分成一批一批的这样送。哎，到20节，圣经说了，因为雅各心里说，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干什么？解他的恨。然后呢，见他的面，然后呢，或者他容纳我，就停到这里了。
这方法也很平常嘛，对不对？送礼你不能只送一次，对不对？一波又一波，一个礼比一个礼大。哎呦，收礼的人哪有谁心里会不喜欢？越收越开心。前面是9朵玫瑰，再来是99朵玫瑰，最后一趴来999朵玫瑰。你就算你是乞丐，这个女的也嫁给你。
小贝，这个我在讲的重点跟你在讲的重点是完全不一样、
不是吗？你不是说礼物一波又一波，就是这样慢慢打开他的心房？
不是，
下一个东西又更好更好，这样。
我念了半天，那个重点是雅各对于这一次见面呐、他所立的目标，以及他跟他哥哥中间所要达成的关系的程度是非常实际的。而不是一个漫不着边际的，就像你说的，打个电话试试看，送一批礼试试看，走到哪儿算哪。不，雅各算得很好，他心里面知道得很清楚。现在的问题，
三部曲，你再重复一次。
现在的问题，第一是我哥哥心里对我怀恨，我要去解他的恨，
先解开这个恨。
对，这个恨并不表示我对不起他。不管他是什么原因，他对我有一个恨，那这个恨呢，我觉得我要先去把它解开。哎，你知道这个解恨跟讨一个公道绝对两回事情。
哦，当然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解恨很有可能其实是他对不起你，但是你要解开他的恨。
对，这个解他的恨跟论是非也不一样哦。等于公平不公平一点关系都没有哦。
哦，解恨就是就套一句俗语说，就是说让他觉得很爽，这样就好了，是不是？
差不多。雅各跟以扫生活了一辈子，他也知道以扫这个人实际上早已经自外于神的应许了。娶了2个外邦的妻子，轻看长子的名分，跟雅各要走的方向是非常非常不一样。在跟他弟弟雅各的这个过节上，你说以扫真的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？倒也不是。他就是受不了这个气， 那其实我我们都说过了，是不是？我雅各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呢、啊，那就是空空的双手啊，落荒而逃。
对呀、
啊，父亲一切的家产其实都给姨嫂。
对呀、啊，不过我在这边也要加一句啊，哎，以雅各跟姨嫂这个情况啊，雅各到底是出外人，这段时间他的父母再怎么说也是姨嫂这个哥哥在照料的，对不对？
哎，这个值得商榷商榷。当然我知道说小贝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，所以他的父母亲呢，我就常常看他开着车带他们呐、啊，是不是照料他们呐、
啊？不啦，不敢讲常常了、啊。
哎，不过小贝跟姨嫂的区别，主要其实不是在小贝跟姨嫂这两个人，
哦，
而是他们娶的媳妇儿不一样。
哦，对呀、
啊，
他多好，他有两个，我才一个，就是
你这一个是不单是大家看着都顺心呐、啊，我想你爸妈妈尤其喜欢。那姨嫂这两个媳妇儿，我看你还是别去伺候公婆了。这两个迦南女子，让他们连性命都烦了，记不记得？
哦，在这一方面来看的话，也很难说姨嫂
很难讲，
很
难讲，
很顺心就对了啦。哎，
对对对对对，但是雅各知道的很清楚，我们两个要说恢复到什么地步呢？恐怕是有点期望太高。
先解开他的恨，然后
至少你不用这样恨我，这是很重要。这不单是为了我自己性命的存活，更是我们中间没有必要这样恨。我们这样见神，其实一点好处都没有的。
不要有敌意，你把我当成路人甲都没有关系。
是，你怎么误会我？你怎么觉得我骗你？我冤枉你？我欺负你？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我先把你这个恨解掉了，还是值得的。我解恨的时候，并不要求你对从前的事情与我有一样的看法，也并不要求你把这个公平还给我，我更不是要申冤或者表明自己的无辜，不，很单纯，有恨我把这个恨解掉，因为恨在你我中间是不美的。
这是第一步
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台阶，绝对不高不低不偏不倚，
所以解恨是第一步，而且解恨必须要有一点手段呢、啊，对不对？
这个手段呢、啊，讲的有点难听，就有点智慧。
哦，要智慧。
对，解恨是为了什么事情铺路呢？是为了见面铺路。
哦，一定要见面。
我们既然一定要见面，那见面之前，恐怕最有智慧的做法是把我们中间的啊，你对我的仇恨解开。
有，不过猛哥这一点就是顺序上面就有一点难了。一般来讲，我们都是想要见面的时候把话说清楚，才能够把这个恨解开。
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这没有圣经智慧的地方。
哦，我们常常中文都说，我们当面把话说清楚，我们就还是哥俩好。结果两个人话不投机，打起来了。
对于圣经所说人的肉体啊，没有认识。我们的肉体是卖给罪的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舌头，尤其是从地狱里边点起来的。你要当面把话讲清楚，其实就是我带我的魔鬼，你带你的魔鬼，大鬼小鬼打成一团。
我就本来要团结和谐的，结果一碰到的时候变成刀兵相见，对不对？
没错没错没错。小贝，你看咱们这个岂不又有的谈了吗？不过今天听众朋友，对不起，节目的时间又到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想要去化解一个误会，反而越涂越黑呢？下回我们再谈一谈圣经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智慧和引导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。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上一次我们讲到正精彩的地方，没有时间了，就是雅各要去见姨嫂啊。这个兄弟之间，姨嫂向雅各怀怨，那雅各要去跟他面对面之前，他先做了一件事，就是送了很多的礼物给他哥哥。为什么要这么送呢？他说要解他的恨。这挺有意思，他的恨不是当面去解，而是见面以前就先解了。这样的事情在圣经里啊，不是只有一会儿。你看后来保罗写信给教会，他跟哥林多教会说我要去见你的面，但是见面之前先把好话坏话都说尽了，这个和咱们中国人的观念不太一样。 我们认为有话当面讲，其实当面很容易动血气啊。当面讲的话往往有欠考虑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可以先送礼物去，可以先写信去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火爆场面了。
哦，哎，而且呢，拜这个科技所赐啊，哎，现在这种呢，不用见面之前就能够把很多的信息啦、东西就送到，这种方式呢很多。嗯，
哎，可是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写信啊、送礼物啊，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发电邮是不一样的
啊，不是吗？我还没见面我就发几个电邮，那电邮再附上一个哈某某公司这几十块的礼券先送给你，让你高兴一下。
哎呦，这个电邮啊，因为来得快去得快，是不是？你一看某某人对你说了什么话，你一生气写了一封信，咔啦一按就过去了，收不回来了，糟糕。
哦，对对对，还留成变成证据一样了。
对，而那个人呢，咔啦一按可以把你立刻传给十几二十个人看。
哦，你看看这个人，他就这样写我的，哎。
那你看现在美国官员有多少因为电邮丢官的、是吧？
对，在美国各大机构都常常有办这种讲座，教人家怎么样好好的写电邮啊。
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好多的纠纷啊、新纠纷的争端往往是出于某某人的电邮啊，他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，背后
他本来以为很属灵的话，
对，从前不一样，从前纸也贵，笔也贵，你要把一个消息送去给人呢，你也再三斟酌，落笔写了啊。弄好了交给人送去，因此一封信不会乱写的。
对呀，而且你以前你有打电话讲完，万一讲错了，你还可以百般的否认呢、我根本就没这么做。就现在人家电邮都啊白纸黑字，
因为你要写过，总是多考虑。你当面讲的话，一气嘴巴。根本还没想过的话，嘴巴里已经讲出来，讲出来自己和别人一起听见，
那就很难了。电邮也不行啊，见面讲又太晚，那你之前要怎么样弄？哎呦，那这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办法？
所以啊，你看那个圣经怎么讲？第十三节，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，这个事情呢，你得再三考虑的
啊。这件事情有关系哦。
啊，当然啦，他不是立刻做了一个很快的决定，这个决定是他考虑了再三，他知道很清楚。我如果不解他的恨，我们见面说不清楚的。我们这一次见面要是事情说不清楚，局面再搞僵了，那就更无可挽回了。这太重要，我整个的妻小的性命都在这个关头上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到底怎么样的情况，他对我那个怀怨啊是绝对不帮助的，因此我应当先去解他的恨。用什么东西解他的恨呢？刚才小贝已经替我们讲清楚了，送礼物去解他的恨。
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不要用电邮，你可以要他到你的微博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呢，你就邀他加入你的脸书啊，然后这样子去看看对方，你就诚挚的邀请，看他来不来啊。来的时候，你就要给他一点东西在网上，这样也不错啊。
嗨，越是网上啊，越是方便呐、你要送礼物啊，就越要送点不方便的礼物；要写信呢、就要写一点不方便的信。小贝，你想想看，你已经多久没有收到人家贴了邮票、写了地址、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你？
可以说几乎在过去的五年之内好像几乎是没有啊。
啊、就是你下个礼拜请你注意你的信箱啊。
蒙哥要写一封信给我啊。
不是，我找到一封以前你太太写给你的情书，我把它再转述给你。
那些已经被一把火全部烧掉了。
越是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，你有的事情就反而越不要去用它，你就好好的亲笔写一封信，无论是谁他一定去读的。
哦，
对不对？
亲笔信。哦，
你看雅各他从他自己的东西里边拿出礼物来，是一只一只数的，一只一只挑的，山羊200只、公山羊20只、母绵羊200只。
哎呦，那我又不牧羊，我又不养牛，我家里也不种菜，我还有什么东西送？
你要问蒙哥的话，蒙哥可以想到不少，不过咱们节目里不说就是了。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，什么意思啊？
啊，这还有什么意思？就山羊，
对对对，当然你要
山羊就是好东西送他嘛，就像你要送就送贵州茅台酒，不要只送那个五粮液，那五粮液就比较不值钱。
你要知道，你要送人家牛的话，你千万不要送他五头公牛，你把他整个农场都顶翻了，你晓得吗？二十只公山羊已经不得了啦。
就也就是说，东西不但要好，而且要合它的用，就对了。
200只山羊，20只公山羊。
哎呦，200只山羊，这很大的礼哎，开玩笑，
很大的礼啊，
一羊的价值不菲啊。
公山羊、公牛都是不老实的，都会打架的。
嗯，
所以你这都是要弄好的，是不是？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一样的。
哇，都大手笔耶。
哎，而且都算好了多少母的多少公的。
老实说，我看这一段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受啊。
什么感受？
我觉得雅各有点像在跟他哥哥示威一样。我也不差哦。啊，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很富哦。啊，我虽然出去了流离失所，我现在也是啊风光的回来哦。嗯
哼，
你也不要小看我。你真的要动我的话，我也不是没有实力跟你一搏。
哎呀，我觉得你这个完全是多虑，从他讲话他的祷告里面完全没这意思。你知道当时的人不是像你现在回国
讲了，对，他那几个儿子啊，什么刘辩这些已经都蛮大的，个个都是剽悍又很凶的，对不对？
不一样，人家是400个人，而且现在跟我们回国不一样。你回国你送礼送礼送礼，
花旗参呢、
是，人家就在想说，哇，你送我这么贵重东西啊，那你后边不知道还有多少是在支票里啊、信用卡里啊、银行里啊、瑞士银行里，是不是？
我回去的还会有这样抱这种期望，我倒是很惊讶、啊、
他当初啊，他一切的家财都在姨嫂的眼前了。这批东西送出去，姨嫂绝对可以看见说你还剩下多少。这对你来说是九牛一毛呢，还是这真的是从你的实力来讲是很大的一批力？
我真的啊，
那当然了，他后面没东西了，他没有银行户头了。
真的啊，他几乎全部都献给他哥哥。雅各是这种人吗？
也不是说全部都献给他哥哥，而是说你剩下多少家财你是藏不起来的。
我真的哦，哎呦，我都误解这一段了。
对啊，就不像小贝，其实他是个百万富翁啊，就节目里面装的。真的吗？
这开春真的听到最好笑的一个笑话。我为什么会有让蒙哥有这种啊这种印象？就好像小贝很富，这在小贝应该好好去改进。
因为你测不透嘛。那雅各当时不一样的，他多少牛多少羊都数得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我相信他不是示威的啦。等一下姨嫂就会看见说我这个弟弟到底有多少，他给的我这个对他来讲是重礼还是轻礼，那我相信肯定是一批重礼的了。
那刚刚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提到没有讲完呢、啊。
哎，
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一批一批的给呢？
一批一批的给啊，因为你要记得他整个的目的是要解他的恨。你像小贝这一点他就跟姨嫂很像，一看到送一大批礼他马上就想说他是来跟我示威的。
好，
你把它分成三批，每一批都不是这么大了。然后第一批他看见看不上，哎，又来了一批。
哎呦，心里慢慢心情好转一点。
至少他有两三次的机会来考虑我这个弟弟到底在干什么。
不是只有一次这样一拍两瞪眼，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和好这样子，对不对？
就是啦，所以这都是他雅各经过考虑以后做的事情。当然我们很难猜当时他到底这个战略是什么？不过
雅各这个人就说穿了，他的确是高风亮节，但是的确是心机很深呐、啊。
这个心机跟智慧不可以混为一谈、因为雅各在这件事情上要解他哥哥的恨，他觉得这是一件对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好的事情。不但能够救自己呢，也能够造就彼此，对不对？我们兄弟一场呢，现在年纪都大了。当初所争的那个长子的名分呢，现在我相信在姨嫂的身上根本就看不见什么价值，
他应该不太在意的了。
对，但是那个恨还在，当时那个他那个窘，他那个出了洋相，他那个在他父亲面前抬不起头来，这个把长子的名分卖了，这件没有见识又丢人的事情被抖了出来了，那个东西让他很恨，那现在这个恨一定要把它化解。
还有小贝觉得这个样的恨也可以说呢，这个姨嫂啊 对雅各有一个既定的这个看法，因为我对你这个人，我觉得你就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件事情呢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分开，距离的分开，时间的分开，雅各再一次回到他哥哥面前了。我觉得他是要告诉他说，我现在是在你心里呢，跟你想的那个我其实不一样的。哎，
哼，小贝总是有比较独到的看法，我还是觉得他就是害怕。
我告诉你，怕的时候心里才会想多想其他的事情。哎，还有什么第二方案、第三方案、第四方案呢、
啊？他的确把他的孩子啊、妻子都分成好几对。他说，以扫如果来杀这一对呢？啊，我就还可以留下那一对、
啊、
是不是？
是啊，
哎呦，所以他心里面是很多很多的打算，为了要跟以扫见面这件事情呢、啊，他是花了心思的。单单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思想啊、他把他和他兄弟之间的关系看得很重很重，啊，看得很重。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啊，我们在节目里常常拿出来半开玩笑讲的，就是一个所谓的恩怨情仇而已。
哦，不去解他也无所谓吗？
不是说恩怨情仇啊，不去做无所谓，恩怨情仇需要去处理处理，因为是你们两个彼此之间的关系，你们不能这个样子见主。如果一些别人对你的误会，你们又不需要在一起走，真的就离开了，那很多事情的确见了主啊，不用说明都过去了。
让主来判断嘛，
对对，没有怎么样，其实也没什么好判断，因为好多事情出于肉身的。如果是误会，到了见主的时候，这个都不在了，也都一清二楚了，所以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。但是还有一个情况你要想啊，就是犯罪，那怎么办？
啊，你说这我们不再讲这个过去的人际关系怎么跟犯罪有什么关系呢？
因为有的时候你跟别人的关系不好，是因为其中有一方犯了罪。
犯罪是我们这一方还是对方那一方？
都可能，都可能，
这种可能性很大。
哎，一点不错。两个人中间关系有问题，如果牵涉到犯罪，那又是另外一种处理法。但是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实际的题目啊，站在我们两个男人一台戏家庭伦理的这个问题角度，值得一谈，值得一谈，请听众朋友下回一定不要错过。我要向
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